不但肆无忌惮地玩女人，还独霸一方，垄断经营，疯狂地报复那些与他有过节的人。他最恨的是公安局长李孝光和刑警队长李雅思，是他们让他遭受了牢狱之灾。可李局长已经逝世，李雅思又下落不明，他便把报复的魔爪伸向了他们的亲人和朋友。七年前，李孝光的弟弟李天光被人打成残疾，便是林强指使人下的毒手。水月蓝湾的老板王旭东，世外桃源的老板邢飞，碧青池的老板霍峰，都惧怕林强的势力，对他俯首称臣。尽管如此，林强依旧不肯放过他们。他知道邢飞与李雅思的关系，找不到李雅思，便把一腔怨气发泄到邢飞的身上。那天晚上，林强请邢飞吃饭，邢飞不敢不去，结果被林强胁迫，在娱乐城转让的合同上签了字。林强命人把邢飞吊在卫生间里折磨，而邢飞的女朋友程琳则被林强扒得光溜溜的，按在客厅的沙发上就给强奸了。当程琳挺着一对大白奶子，跪着用嘴给林强舔卵子裹鸡巴，把鸡巴裹得硬硬的爽爽的，像门小钢炮一样的插在他的小嘴里，享受着他的口交的时候，他的男朋友邢飞也被扒光了衣服，电棍对着他的生殖器一顿乱捅，把鸡巴毛都给烧焦了。当林强把大银鸡巴美美地插进程琳的逼里操逼的时候，他的男朋友邢飞却被人家削掉了鼻子和耳朵，甚至把眼珠子也给挖了出来。当林强舒舒服服地在程琳的逼心里爽射的时候，他的男朋友邢飞的鸡巴都已经被人家用刀给割了下来。林强相中了王旭东的妹妹王小佳，限他三日之内把妹妹送过来。那王小佳刚19岁，还在大学读书，知道无论如何也跑不出林强的魔掌，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，精心打扮一番之后，含着眼泪来到了林强的住处。林强问他干什么来了，小佳怯生生地说，陪大哥睡觉来了。林强说听不明白，小佳改口道，陪大哥上床，和大哥做爱来了。被林强狠狠地扇了两个大耳瓜子，小佳哪里还顾得了害羞，娇声嫩语地说道，小妹让大哥开炮来了，让大哥操逼来了，让大哥操小妹的小骚边来了。林强问他逼洗干净了没有，小佳说，洗干净了，妹的处女小骚边就等着大哥给开包呢。林强这才让小佳自己脱光衣服，小佳是跪在地板上被林强从后面给开包的。林强让小佳给他裹鸡巴，把鸡巴裹得硬硬的爽爽的，然后让他翘着屁股转过身去。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，林强给她开包连床都没用，直接骑在地板上就把她的处女小骚边给操开了花。小佳陪了林强一个星期这才被放回去。虽然举报信上把林强的罪行写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仅凭一封匿名举报信，没有证据是不成的。大概七年前，林强自掏腰包，大兴土木，把 H 市南面牛头山上的清音寺重新修建了一番。那清音寺本已破败多年，寺中也没有僧侣。林强重建之后， 不知从哪里请来一位主持，法名玄月，据说是位有道高僧，精通佛法，神通广大。林强经常上寺中去听玄月讲佛，数日不归。后来林强入了新加坡国籍，生意都交给手下人打理。最近几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，很少回之事，就算偶尔回来也是匆匆忙忙，住不了几天便走。林雅思心中暗想，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打草惊蛇，他一去不归，再想捉他可就难了。忽然明白了李孝光为什么让他辞职之后远遁他乡，否则自己恐怕也难逃林强的毒手。念及至此，暗道：孝光，我还是回来了，你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我。第二天一早，按照计划，林亚斯秘密地提审了在监狱里服刑的高廷秀。仅仅八年的时间，李亚斯再也认他不出，这哪里还是那个雍容美貌的女人？还不到50岁的她，鬓角已现根根白发，苍白的脸上没有半分血色，她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，坐在那里不肯抬头，嘴里念叨着李亚斯根本听不明白的话。
高廷秀，你抬起头来。
听到命令，女人才缓缓地抬起了头。她目光浑浊而无神，就在她看清林雅思面貌的刹那，她的眼中忽然产生了亮光。虽然林雅思已经认不出她，但她却在一瞬间便认出了林雅思。
你是李队长？
女人突如其来的一声惊叫，把林雅思吓了一跳。
不错，是我。
林雅思平静地说：
高廷秀，我这一次是专门为了你的案子才回来的。我知道你心中有苦，我也知道你害怕，你不敢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高廷秀，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才能解决。自己的梦只有自己才能圆，你若不勇敢，谁替你坚强？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举报信，但我肯定，第一，他是知情者，第二，他是站在你这一方的亲人或者朋友，第三，他不想让凶手逍遥法外。这两天我试图找过你的女儿小迪，却没有找到。
小迪，
高廷秀惊叫一声，喃喃自语道：
小迪，好久没有看妈妈了。小迪，他不会有事的。
林亚斯没理他，继续说道：
高廷秀，当年我们是打过交道的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林亚斯，你就和我说实话，如果不相信我，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。
我。
高廷秀望着李亚斯，嘴角翕动着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
李队长，我相信你，我都说我冤枉啊。
胡局长亲自审问了一个多月，做了数十次的思想工作，都无功而返，却被林雅思不到5分钟便全线攻破。胡杨不得不对面前这个有着绝美容颜的女人再一次刮目相看。以往他对李雅思的了解只限于传说，而今天他是真正的领略到这位美女的手段。
胡局长，不是我的能力有多高，高廷秀被折磨怕了，他不敢相信你们。而此前我和他打过交道，他了解我， 所以才信任我。想想也是，那些被屈含冤的人，哪个是心甘情愿的？可有些人直到被推上刑场也不敢喊冤。
是啊，那些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的强权掩盖不了事实，真相大白于天下只是早晚的事。
胡局长若有所思地说，接着又问道，
李队长，您看下一步该怎么办？
利亚斯笑道，
我早就不是什么队长了，你还是叫我的名字吧。还有，你不要总是您您的，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？
胡局长挠了挠脑袋。
李队长批评的是，那我叫您雅思可以吗？
你瞧瞧看，看看可不可以。
我
见胡局长的脸憋得通红，使了半天的劲儿，却是叫不出口。这几天的接触，李亚斯发现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男人精明干练果断机警，但就是在某一方面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细胞。他每一次在自己面前都是毕恭毕敬，像个小学生似的不知所措。见胡局长很是尴尬，林雅思主动打破了僵局。
娄野和他的媳妇王小佳的突然失踪对我们很不利，下一步我打算从那起车祸的受害者孟凡胜的儿女入手。据我揣测，他们肯定收了林强的封口费，但我有办法让他们开口。还有那封举报信中提到了好多被林强强暴过的女孩子的名字，虽然过去了六七年证据难查，但若有人肯出来作证，还是对我们的破案有利。
对了，胡局，下午我得向您告个假，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我的母亲了，我得……话及至此，眼圈不禁一红。
雅思，哎呀，这都怪我，只知道急着请你破案，却忽略了你的家世，为人子女，尽孝道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
说着，胡局长已经站了起来，望着林雅思，目光中满是关切之意。林雅思忽然莞尔一笑道，你这不是能叫得出来吗？胡局长一愣，继而反应过来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。
我看你要落泪，心里一急就。
那好呀，以后你不会叫时，我哭给你看便是。两人同时轻松地笑了。这几天，林雅思一直想不明白，以林强的狠毒，连自己的情人都不放过，为什么未曾加害自己的母亲？虽然和母亲通了几次电话，但直到亲眼看到母亲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的面前，林雅思才算真正地放下心来。林雅思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扑进母亲的怀里，喜极而泣。
来，雅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你的妹妹赵月。
齐芳平说，一个大约二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迎了上来。
我妹妹？
李亚斯惊奇地打量着那个姑娘。
是啊是啊，你说你这个不孝的丫头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，这些年要不是有月月陪我，恐怕你妈寂寞也得寂寞死了。
雅思姐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，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。赵月笑着说。齐方平在李孝光局长在世时便已经从 W 市调到了 H 市的第一医院，这个赵月是医院的一名护士，长得漂亮又懂事， 很受新方平的喜爱，后来便认了赵月做干女儿。新方平退休后，赵月依旧经常来看他，两人处得如亲生母女一般。啊，月月小妹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李雅斯感激地对赵月说：久别重逢，母女相聚，一番喜乐自不必细说。晚饭后，赵月和李雅斯天南地北的闲聊，简直比亲姐妹还亲。新方平看在眼里，乐在心上，又聊了一会儿，赵月拉着李雅斯进了卧室，聊起了悄悄话。姐，有件事，我想请你帮忙。见赵月瞬间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林雅思笑道：
呀，早上客气起来了，说吧，上山请帅哥，下海逮美男，只要姐能做得到，一定尽力就是。
赵月又犹豫了一下，这才说：姐，我最近处了个男朋友。
那是好事呀。
李雅思笑眯眯地继续听着。他叫马博，是第一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，很有名气的。
马博？
李雅思接口道：
哦，我知道这个人，十年前他的名头就已经很响亮了。外科手术的技术特别的棒，记得我们队里的一个队员受了伤，还是专门找他做的手术呢。不过他现在应该有40岁了吧。
是呀，他比我大了整整13岁。赵月说，不过他对我很好，他这个人也很好。
嗯，呵呵，他哪里好了？
李雅思一脸坏笑地看着赵月。哎呀，姐，你看你啊，怎么这样呢？见赵月的俏脸红扑扑的，李雅思笑道：
你看，姐也没说啥，是你自己想歪了，还怪姐姐。
坏姐姐，不来了吗？赵月扑到李雅思的怀里，撒起娇来。姐妹俩在床上打闹了一会儿，李雅思说：
她既然什么都好，你还有什么需要姐姐帮忙的？莫不是在床上对付不了她，让姐姐……
哎呀！赵月做事又要扑上来，被李雅思先下手为强，把手伸到腋下挠了几下，赵月怕痒，咯咯娇笑着向后直躲。姐，人家和你说正经的呢，你却总是调戏人家，一点当姐姐的样子都没有。赵月娇喘着说：
好妹妹，你说吧，姐不逗你了。
他这个人虽然什么都好，可是他有不良的嗜好。赵月说：
有什么不良嗜好？
李雅思问。他喜欢拍照。赵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
喜欢拍照，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呀。
李雅思说：哎呀，不是，他喜欢在我俩做那事儿的时候拍照。赵月红着脸说：
啊，这不算啥事儿啊，你看人家明星不都是干事儿的时候拍照吗？再说了，这属于你们两口子的内部资料，自娱自乐无伤大雅嘛。
李雅思笑着说道。赵月轻轻地叹了口气：哎，如果仅仅是这些，我也就不至于如此的苦恼。 他有病。
有病？
莉亚斯迷惑不解地看着赵月。嗯，他正常的时候真的很不错，可他一旦发起病来，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他第一次发病时简直把我给吓死了，后来我找到了原因，只要我一穿红色的内衣内裤，他就会。说到这里，赵月声音颤抖，充满了恐惧。李亚斯见状，拉着他的手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肩上说，
有姐姐在，别怕，慢慢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每次他见我穿红色的内衣内裤，他就像疯了一样，把我的内衣内裤撕得粉碎，粗暴地干我，还说穿红色内衣的女人都是婊子，都欠操，还说要杀死我，要割断我的喉咙。他说他什么人都敢杀。
有这样的事儿？
李亚斯觉得简直不可思议。是呀，姐，是真的。可每次事情过了之后，他就会恢复如初。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向我道歉，求我原谅。看到他痛苦的样子，我也很心疼。可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把所有的红色内衣内裤都藏了起来，但是我还是怕。我知道他这是心理疾病，这种潜在的疾病就好比一颗定时炸弹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。前段时间我和他提出分手，他说我要是敢和他分手，他就杀了我，并说他以前就杀过人。我不知道他是在吓唬我还是真的。姐，我现在真的好怕，幸好遇到你了，你帮帮我呀。
原来是这样。
李亚斯想了想说，
你在他家里发现过什么可疑的物件没有？
那倒没有，他家100多平的房子，物品也不多，很整洁，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。
嗯，你再好好想想。
嗯，对了，他卧室里有一个保险柜，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，说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啊，他却一本正经地说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我当时很想，保险柜里怎么能什么也没有呢？他既然不愿意说，我也不想知道。现在想来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？李亚斯眼珠一转，已经有了主意，伏在赵月耳边低声说了几句。嗯，好，姐，我都听你的。赵月频频点头道。